才有一分机好，我们星期天啊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呢是星期一。今天呢我们这个早上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昨天呢就这一周的安排给大家简单的过了一下，大家也看了这个幻灯片，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的发言人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想在这里呢基本上会看到每一个知识组织的和这个咨询委员会的所有的领导人。这个机会应该说是挺难得的，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听一听我们委员会的意见和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介绍，并且问问题，我想像是难得的机会，因为这里上人也没有那么多。我想首先呢往后退一步来介绍一下 GNSO 的商业利益组，然后呢是Marilyn King 和 Chris Chaplow， 他们是我们的副主席。那么第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商业利益群体的一位代表。早上好，我是 Marilyn King。 大家离开 ICANN 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啊是 Marilyn King， 我想你们闭着眼都能够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上是经常在麦克风上讲话的一个人。商业社群实际上是 ICANN 的一个成立社群。 Crisis 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最近开启的一份倡议和信，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四版的信。我们实际上是唯一一个有自己的报纸书刊的一个社区社群。 Christine 是这块的幕后支持人，大家知道这块呢我是主席，我们有三个副主席。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想 ICANN 的在座各位都可以记得，就是我们有一个草图介绍了 ICANN 的组织架构，这是在左边， GNSO 在右边，和相关的一些选举的执行委员会的相关领导人。在这个期间这样的一个图，我想可能大家可以借鉴，在网站上也有这个图。我想给大家提出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上呢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ICANN 的商业社群和社区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大家可能会看到和同立方、注册机构、注册商、 CCTLD 这样的一些术语，很多人可能对CCTLD 的作用非常的了解，和他们在世界的一些活动，大家也会看到其他的一些术语。我们在这里经常都用术语， Genesis 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们需要完全一本新的代码书。我们可以有一小时的时间呢，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代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会尽量的避免这样来讲话。商业的这个社群和其他的 Genesis 的社群有所区别。我们的重点主要是 ICANN 的管理工作，外部 ICANN 使命方面的一些实力团体的影响，还有呢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包括稳定性和稳健性。我们也可以对 CSO 这块提出相关的这个关注，还有 GTLD 的政策。在第六、第七页上呢，我们给大家强调了我们的一个新的 GTLD 的项目，尤其呢强调了商业用户、企业用户在这一块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要改善权利保护机制，可以防止欺诈性的注册已经不同的注册，在品牌之间如果成本比较高的影响，就是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由于网络钓鱼行为而引起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块还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机构。 Steve 会 给我们呢介绍，他们也是关注于注册商标事务，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姐妹机构吧。我们主要是关注于用户的保护，还有行业之间的保护，我们要确保因特网是安全、稳定和可靠的。因为如果存在问题的话，对用户和商业和企业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相当于你们自己国家的一些商业利益的保护机构。另外呢，我们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处理外部的一些威胁问题。这个对其他的利方也是有关键点的，应该了解一下世界上目前的一个发展动态，了解一下 ICANN 到底在怎么样开展自己的活动，怎么样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有一个外延的活动，我想在这块我没有时间做太多的介绍，我想很快让 Chris 来给大家做介绍。但是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来联络我们。星期二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会议，大家如果对商业企业用户的问题比较感兴趣，那么可以参加星期二下午的会议。这个大会是向大家公开的。那么由于时间比较有限呢，我就有请 Chris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特别的一些工作。谢谢 Marilyn。 我是 Chris Chaplow， 我是财务和运营这一块的副总裁，是我们这个社群的这个财务和运营的副总裁。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政策这一块，因为前面这位女士主要是关注政策这一块的。我们呢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网站上的一些端口的工作。2008年的时候呢，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在2008年参加了在巴黎的会议。我在会议中呢到处走走看看。那么当时呢，我在寻找相关的一些社群去看看，然后我就发现企业社群这块对我非常的有兴趣，我比较感兴趣。那么当时呢，我就随便走走，看到很多很惊人的东西。我也当时呢，也是觉得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所以当时我们需要记笔记。我们当时有很多的缩写。那么在商业社群选区这一块呢，还有我们注意到财务这一块呢，主要是看看内部的一些工作，还有预算的工作。我们在这块的预算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的预算呢有很多的不同的用处。我们有一个小的行政秘书处，有新闻报纸也是要定期的发布的，这个钱也是我们自己出的。那么在新闻报纸中呢，不仅仅是介绍我们的制度，还介绍其他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社区的其他成员呢能够寻找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了解。大家如果看一下新闻报纸的中间部分的话呢，就可以看到ICANN 的组织架构，这可能看起来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即使是 ICANN 的一些资深的员工，实际上也是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别说新来的人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图。还有呢，不同的人的名字，还包括他们不同的职务，我们都做了相关的介绍。那么在左上角呢，是我们董事会的图。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呢看到一些熟悉的董事会的面孔。我想这个呢可以给大家来说呢是一个这个会议可以参考的地方吧。我们有一个缩写，这是一个工具，是在我们的网站上的，在 GNSO 的网站上也有，在主要的 ICANN 网站上也有，这是在底部的。大家如果 不了解的话呢，可以把缩写打进去，你把 GNSO 输进去之后呢，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会给您显示出来。那么这个是一个缩写的工具。我们这块呢，我主要是负责内部预算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也代表我们的商务社区呢，处理一些外部事务，比如说 ICANN 的预算和财务方面的一些工作。相关的因特网的政策问题呢，实际上是由其他的副主席来负责的，我主要是负责内部的一些事务，还包括一些行政上的一些事务，所以我主要是做这块的工作，政策这块做的比较少。好，我就讲那么多了。Marilyn 再讲两句。我们看一看我们在 ICANN 的责任，我们是怎么来看我们的责任的吗？我们希望你们也会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工作。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仅仅要了解和知道 ICANN， 应该真正的知道 ICANN 是做什么的。这个呢，是我们都可以有所贡献的领域，不仅仅是参与 ICANN 的工作，应该了解呢 ICANN 的整个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知道一下因特网管理的工作，应该了解到不同的组织和机构的不同的作用，他们都是同时存在的，也是互相合作的。 ICANN 呢，明年就会有15周年了。我们相关的一些过去的做法要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有难度的。我们有一些人都知道啊，过去的一些事情要继续的往前走，要有所调整的话呢，实际上是比较难的。我们知道 ICANN 已经成为了管理架构的一个部分，政府管理架构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关注到 ICANN 的管理架构，这个呢应该包括政策问题，但是还包括其他的问题。在 ICANN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哲学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大家的意识和了解，那么在此之外呢，希望能够邀请大家的参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是 Gabby， 他也来到了这个会议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报纸上也有他的照片。Gabby 呢是通过我们的英才计划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工作的。他当时呢问我们能不能参与我们商业社区的相关的工作，那么我想他其实一直是忙于我们商业社区的一些工作，所以大家在新来人的这个休息室呢可能会看到他。所以呢，大家要了解我们 ICANN 的工作，并参与 ICANN 的工作。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不管你们是不是企业用户，怎么来看我们呢？把我们看作一个 ICANN 的合作伙伴，把我们看作呢是在因特网管理方面的一些合作伙伴，包括一些Raccoon 和国家这个因特网管理的合作伙伴。实际上很多人如果是做这个因特网管理这块，实际上对我们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论坛呢也是比较积极参与的。我想再简单的讲几句，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开展我们的工作。好，先请我们的另外一位代表呢讲两句。我觉得今天早上可能大家是有点困，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有很多人哈是多利益的一个多利益方的一个模型，那么有一些非常直截了当的关于商业社群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商业社群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并不在我的这个脑子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商业社群这块实际上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企业商业这一块的。大家实际上在 ICANN 的话，不管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社群呢，都应该 比较的开放，在思想上。今天在我的这个左边的一些人呢，实际上都是在 ICANN 比较有经验的一些人了。如果大家对 ICANN 这块，对多利语模型和其他的这个企业社群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都可以问他们。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这么早来到这里开会，非常感谢。我们已经谈到外部的力量影响着 ICANN 的任务，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这方面能有问题，这是这个商业赏金它是怎样去工作的。我想说的呢，就是我是 Wicked 的美国代表，我曾经到过迪拜，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互相见面。在座各位呢，以及一些政府的代表都会在那里，我自己也参加了这样的会议。我们在全球政策平台上进行交流，这也是非常相关的。在我们的新闻稿之前呢，前一个版本呢是有一个这个路线图的，有些人都会看这篇文章，看看我们的这个立场是怎样。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路线图是在2015年的这样一个计划，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有很多的目标，这是大家需要讨论的，政府也需要讨论的。其中呢包括世界电信业、国际电信业的这些大会上我们都会进行讨论。这是第一次呢就 ITR 协议做出一个确定，这是自1988年的这样一个协议确定下来首次的进行更新。它主要是保护了电信业的私有企业和公营企业。那这个协议呢并不对互联网负责，但是电信化的私人化已经被提升了议事日程，比如说网络的服务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讨论，比如说对协议的小的改变或者是大的改动，或者是对商业选区的一些改动，这些外部的力量呢都影响到我们，成员也都在互相的互动分享他们的信息。在本周的星期四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工作组叫做 ICANN 和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构架。我知道你们在座有些人曾经来参加过我们大会，但是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个大会，因为它不仅仅讨论到互联网的治理以及 Wicked， 还包括一些相关的更新内容。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寻找商业用户他们在整个商业选区中的地位是不是能够得到尊重，以及他们对不同实体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ICANN 呢是不作为一个多利益主体的集团呢是非常不同的，这是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我们将会作为先锋。我们希望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共同的合作，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 ICANN 政策实际上是一个标准，我们还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在了解 ICANN 了解 Wicked， 这是希望在座各位在你们的国家能够进行协商，通过2年的讨论来形成一个协议。但是有很多人呢却真的是没有参加过 ICANN 的会议，在座各位是参加了 ICANN 会议的，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了解，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 谢谢。我觉得呢，在商业方面呢，对于 Wicked 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非常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互联网的内容，比如说是我们这个书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ICANN 呢，它的立场是这个109的提议是对的，是错的。我觉得这对商业选学很重要。ICANN 呢，很多人都听到过，九个盲人摸象的这样一个故事。盲人都在讨论什么是大象，国王就说呢，我们盲人应该去摸一下大象，知道大象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其中一个人就说，大象呢就是一个树，就像树一样的。还有一个人就说，大象就像蛇一样。还有人大象就说，大象就像一堵墙一样的。所以对于 ICANN 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商业选区，我们说 ICANN 的工作就是要在这方面推进工作。那么 ICANN 的社群的责任又是怎样呢？我们希望 ICANN 的社群能够了解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作用是怎样的。所以 ICANN 的会议呢，我希望大家都去参加一下，因为他们给到大家很多的信息。社群的这些人员他们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参与到 ICANN 的工作中来。 Tony Helmers 待会儿会给大家做演讲，他刚刚走进来，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所以对于 ICANN 来说，像工作组这些会议、工作坊这些会议，他们都是 ICANN 的专家，互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的，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我对在座各位也私下的说，如果你看到我在那里的话，你也可以去参加我们的会议。谢谢，感谢 Chris， 感谢 Gabby。 Marilyn 刚刚所发言呢，如果你在发言的时候，请首先介绍一下自己，你来自哪里，以及你代表哪个机构。在这里学到的呢，就是在座各位作为一个人，但是你们也代表着你们的机构，所以当你们提问的时候，请报上大名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些公共场合的会议或者是公开会议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自己大名报上来，你们代表的机构报上来。如果呢，你们是代表一个机构的呢，一定要保证这个机构已经给你们这个授权让你们发言了。这是 ICANN 的工作模式之一。那在商业选区呢，我们现在有第二位主席 Steve Metellus， 他会给大家做一个演讲。大家早上好， Janice 早上好，希望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不是在这个酒店住，但是我看到我们在这个酒店里面经常很少能看到阳光，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心情不好，或者你就可以到外面去走走，看看阳光。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透口气。现在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的名字叫 Steve Metellus， 我是知识产权保护社区的这样一个主席。我的背景是我曾经是一位律师，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工作许多年来呢， 我主要是代表着贸易，协调，以及商业，主要是负责知识产权、版权保护。很多国家在这里开会，而且我们的这样一个队伍也在壮大，代表的人员也越来越丰富。在你们国家的商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比如说在软件业啊，在游戏业，以及这个视频、电视、电影、音乐，各种各样的录音、书本、数据库、文本都有知识产权和版权的保护。所以呢，在知识产权方面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成员都非常关注商标权的保护，但是在全球的各种商业中呢，商标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曾经听到过很多很多一些表述，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的安全性，那实际上体现了 ICANN 的这些章程啊，他们的政策呀，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保证域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待会儿也会更多的谈到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元素呢，就是安全性和稳定性。可能我们不是在 ICANN 经常听到，但是它代表了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信任。互联网呢，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没有大家的信任的话，它是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这会影响很多方面，很多是技术性的，比如说在你打一个这个域名的时候，你可能得不到你想真正要得到的这个网站等等这方面。同时呢，信任还包括你在网上是同谁在打交道，比如说信息的来源，如果孩子在网上浏览的话，谁在向他们提供信息内容呢？了解你在互联网上同谁打交道，这也是一个透明性的问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也是一个责任制的问题。在商业界呢，在网上进行货物交流，我们知道这些，我们希望知道这些货物的来源是哪里，以及他们后面的一些服务，这都是商标权，要保护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信心。他们实际上是在同谁打交道，他们知道一个品牌，知道这个品牌的质量，知道他们在打交道或者是交易的时候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产品质量。我只是想向大家解释 ICANN 自成立以来，可能我的时间工作时间没有 Marilyn K 那么长，但是也差不多了。 ICANN 自成立以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版权以及保护商标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这个信任是可以得到提高的，这是我刚才想提到的一点。尤其是商标权的保护，这是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来搜索某一个品牌或者是到某一个网站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信心的，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厂家和品牌，他们给到我们的是真实的信息，给到我们是他们自己的信息。了解你在网络上是同谁打交道，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 ICANN 就有这样一个资源，它这个资源就是 Who is， 它用在很多方面都在使用，有时候会 大家会觉得很混淆或者是很混乱，但实际上他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在网上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他的域名是怎样的，谁是背后的操纵人，以及相关的一些有关域名方面的内容。最后呢，再就是有关新人的一方面呢，就是互联网一直在发展，但并不是总是朝着健康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的。那互联网的积极健康的发展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是一个责任制透明性的问题，对我的客户是如此，他们在过去十几年来对一些非法的活动，尤其是网上的非法活动，都有了很多的了解，所以这也是信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消费者呢将会知道他们进到网上的这样一个市场，他们要确保自己不会碰到坏人，或者是不会有坏人在角落里面盯着他们，所以在网络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有信任。因此呢，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在我们的讨论中，在 ICANN 的讨论中一直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在国际分组方面实际上和商业社群的分组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很多的积极的会员呢是在北美和北欧地区。我想这个呢并不是我们非常以为荣的一个东西，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我们在这块呢也是非常的努力，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和知识产权相关的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人加入我们的活动，因为这个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知识产权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明天下午的时候在2点钟在 Marine 的房间，我们会听到 ICANN 员工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介绍，包括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新的 GTLD 的讨论，还包括新的注册商的认证协议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 ICANN 和注册商之间的一个协议，但是我想协议相关的所有立方都会非常关心 ICANN 要处理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但这里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要代表所有的立方，包括企业用户、个人用户，来和注册商进行相关的协商和讨论，就是他们的运作应该怎么来做呢？代表这些利益团体进行相关的讨论。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需要进行讨论，也会在会议上做介绍。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加一下会议。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参会，有些呢是已经第三、第四次了。我想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我知道大家可能每天要去的地方比较多，但是我想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可能去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要去，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今后碰到的问题，也许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想大家去了之后呢，实际上呢也会看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我们目前实际上是一个渠道吧，我们处理我们自己的一些事务，对我们的一些薄弱环节呢也非常的加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议程上有什么讨论的话题，可能我不是很熟悉，但是也许未来会碰到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呢可以更多的考虑去这样的一些会议。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偏好，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最后呢对我实际上都是有好处，因为等到未来也许会碰到这个挑战，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会议的参与呢，对我真的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可能大家并没有直接的参与到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但是呢我非常鼓励大家能够明天来参加一下我们下午的在 Marine 房间的2点钟的会议。好，再次的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呢就知识产权的社区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也非常乐意的回答。我是 Rosalie Modalis， 我是来自于那个 Sri Lanka， 我是来自于那个 Costa Rica 地区。 今天早上还是比较早哈。我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信任问题。在新的顶级域名上，我们在维护信任方面有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是怎么样来维持在域名这块的挑战的呢？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新的顶级域名在两个方面呢有挑战，一个呢是量。目前呢已经采取了一定措施，希望对现有的 GTLD 进行保护，在新的 GTLD 呢也会这样做。当然量呢会比现在要多，可能70倍甚至更多。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所采用的一些机制，目前所采用的机制包括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会因为这个恶意的一些网络的行为而被混淆，这样的一些机制是不是在新的这个机制下足够呢？还有这个规模机制的问题，比如说对20个 GTLD 的机制可能比较好，但是对1500个 GTLD 也许就作用没有那么好了，也许我们需要额外的工具才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包括快速的统一的终止的机制，这个呢是对滥用行为的一个迅速停止的机制。在申请之后的9个月之内，从我们第一次的新的 GTLD 授权之后，我们这个新的统一的终止的机制应该说只是纸上谈兵，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所以我们想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完成，然后这样的一些真正的机制才能够发挥作用。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不仅呢是一个量上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后呢也会往质上走。我也看了大家的申请，实际上很多申请呢，很多的这个注册机构啊，实际上呢他们说他们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核实注册商提供的注册数据，也就是要确保 Who is 的数据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在这个也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呢这是一个质上的进了一步，目前在这块呢没有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注册商比如说.com 并不需要来核实 Who is 的数据是完全经过审计的。我们目前在这块呢有一定的要求，但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严格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质上的变化。我们也拭目以待的，希望看一下未来的3-4年这样的一些新的工具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量上的问题和质上的新的要求，包括 Who is 方面的核实问题，并且呢也看一下它对我们传统的 GTLD 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知道大家对新的 GTLD 都非常的期待，但是今天啊我想提醒大家呢，我们目前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传统的 GTLD 上，而不是在新的 GTLD 上。这个整体的这个问题的变化呢，我觉得不会很快就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注意力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一些传统的 GTLD 上面。当然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在国家地区顶级域名上，我们在这块怎么样来推进我们的工作。There are more 李昂是墨西哥过来的，他说 IBCLD 是怎么样来保护知识产权的，而不会影响到因特网上主要的这个开放和自由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IPC 的架构政策怎么样能够实现 IP 产权和网络自由方面的一个平衡呢？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我想我们实际上呢也一直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啊，一直要对待和处理好这样的一个问题。从知识产权和商标这块来看呢，他们实际上呢都已经考虑了您刚才所讲的这样一种平衡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呢有相关的自由言论的想法和自由表达想法的这个想法，在商标这块呢也有公正使用和清楚的不会混淆的使用商标的一些想法和规定，这个在很多国家呢也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些法律体系确实呢已经考量了大家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平衡。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会继续存在，会继续的发展。在这块呢在我们的社区有很多的讨论，这块的平衡应该怎么样对待，不要在一个方向上呢走得过偏。我想这个问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法律体系本身啊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了一定的平衡。希望我的这个回答能够对您满意。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 IPC 有哪些成员呢？我们知道有投票成员和非投票成员，对吗？过去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只有投票成员，而且呢有不同的成员的这个类别，有公司的和个人的。其中的一些呢可能有很多人或者很多公司，而且呢有不同的投票的这个级别，因为他票的是不同的数量的个人或者公司。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加入了知识产权的社群，其中包括已经是注册机构或者注册人的一些实体。我们知道很快这样的一些人呢可能成为合同的立方和知识产权的关心人员。我们的规章制度而且我们 GNSO 的流程也规定了一个实体不能够在一个社区或者利益团体内进行多投票，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为了确保大家能够都能够表达心声，所以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非投票成员的这个身份呢进行了调整。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你希望选择哪一个社区。目前呢只有这个投票成员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的这个规程呢可能以后还会有调整，但是呢我们目前呢有企业有公司也有个人的成员，也有国家协会的成员，也有国际协会的成员，这不是我们目前的几个类别。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呢是 Leon Sanchez 提出的问题，谢谢 Steve， 谢谢 Steve 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问 Steve 的话呢，可以给大家可以跟他联系。明天呢 ICANN 的员工会向 IPC 进行相关的更新汇报，主要是介绍新的 GTLD 和注册商的认证协议。我想大家可以到那里边呢去参加一下。 我希望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就像 Steve 所讲的，可能有一些话题并不是您直接工作相关的话题呢，但是呢大家也许考虑，可以考虑啊，未来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谢谢 Steve。 在商业利益团体，我们请到了 Tony Holmes， 他是 ISP 的社区的。好， Tony 有请，现在呢请您讲两句。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好。作为第三方呢，我觉得已经大家已经了解了这方面内容了。第三方是如何融入 ICANN 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的。其实呢，这是 ISG 的一个部分。我们其实的角度是不同的。成员国呢，我们的成员呢，实际上是由很多的这个服务购物商来组成的，这是一个大的集合体。嗯，他们有不同的规模，有些代表着欧洲啊，包括美洲啊，还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地区，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州等等。我们还有一些低端的，比如说个人的这样一个域名空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没有我们的话，互联网也没有办法去实施。这也帮我们保护互联网的运营。我们有很多大的这样一些组织，我们通过 ICANN 对他们施以影响。因为在 CSG 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选区，他们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个部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ICANN 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使得整个社群变得更加的活跃。比如说 IP 刚才也给大家谈到这方面内容，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因此需要讨论，有些政策的一些问题也会影响到ICANN 内部的一些情况，也包括影响 IANA 的那一些情况。我们还参与到一些其他的广泛的辩论中， Marilyn 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比如说在 ITU 这方面的内容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成员，有些大的成员因为在电信业和互联网业的之间的这个联系，因此我们的这些政策也会影响到这个行业。有些变化呢会影响到 ICANN 的这样一个多利益主体的结构。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要把这个信息散发出去，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它们都是共存的，而且它们互相的切合点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互联网区呢，这样一个多利益主体呢，实际上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运营方式，他们之间的互动，互联网之间的互动才能变得如此的迅速，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在我们内部呢，我们要关注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运营。如果在关注 GTLD 方面，实际上我们的立场同商业选区有一点点不同。对于我们来说，挑战就是域名空间的这样一个扩展，因为我们必须要保证安全性、稳定性，从而来运营这些域名。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域名空间的扩展是很小的，通过这样一个 改变呢，我们在链接、运营等方面，提供了各方面的服务。但是呢，很多人也碰到了问题。最开始呢，就是当这些运营进入到整个市场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收到消费者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说，比如说有些网页被拦截啦，等等这方面内容。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最终达到的一个工作。我们是在前线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些办法，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在软件改变之后、更新之后，跟互联网呢、跟这个服务商呢不兼容，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域名呢，它其实代表着 ICANN 和这个互联网服务商，但是有一些链接呢却同我们的这个应用不兼容，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经过了这样一遭呢，我们现在在域名扩展方面非常的小心，来确保所有的域名都能够正常的运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呢，作为 ISP 的利益，刚刚 Marilyn 也已经谈到， Steve 也谈到了，有些职责呢，就是面对着这些电话，我们希望能够变成协议方。因此呢，这样会对域名的责任有更明确的确定，对选区的要求和责任也有更明确的决定。在整个 ICANN 的生态系统中，我们 ISP 同其他选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们提供着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管理着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所以我们同技术社群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样，我们也同其他社群有着很好的合作。有一些商业选区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们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并且希望在座各位以及其他的选区都能够同 ISP 有很好的对话。我们的成员呢也有不同的分类，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不同的渠道来与我们进行交流。在 ISP 的所有成员都是表决成员。最后呢，您可以成为社群的一个选区的一个成员，或者你也可以为我们工作，或者你也可以只是作为表决代表。这是我们对大家发出的邀请。在技术方面呢，我们说 ISP 绝对是符合这个角度的。那我们也是一个两方面的这样一个渠道，我们也希望通过 ICANN 的工作来影响 ISP 的工作。我现在就说这些，我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请大家 Tony， 我是 Victor Dunham， 我来自喀麦隆。也是喀麦隆的互联网的服务商之一。我希望能够了解 ICANN 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才来参会。我的问题呢，就是非常简单的。我在看 ICANN 的这个结构，看到 ISB 的职责，但是它好像主要还是管的是 IP 地址。我想问 ISP 和这个 IP 地址能做一在这方面做什么工作呢？它同 GNSO 又有什么样的合作呢？谢谢。
In fact,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的成员都是那个社群的成员。作为 ISP 呢，我们在 IP 地址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更多的是互联网的这个结构，这是政策制定的。我们对这个整个互联网的注册机构方面其实工作并不是很多。我们实际上呢，有些 ISP 就是互联网服务商，它实际上也是在 ISO 中，以及在地区的 ISO 中有这样一个代表。但是我们处理的不仅仅是 IP 地址，我想给大家，我希望同大家紧密合作的就是保证 ICANN 所做的一切影响着 ISP 的这样一个服务。这不仅仅是包括 ISP IP 地址，我希望能够同 ICANN 进行合作来推行 ISO 的工作。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才有了商业选区、商业利益主体，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这也是在商业选区里面以及 ICANN 的选区中经常会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 Cyber Cafe 就是网络咖啡厅等等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要同那些人进行紧密的合作。所以我们所负的这样一个职责，我们的相关的内容都要同 ICANN 进行紧密的合作。在 ISO 的内容呢，其实不仅仅只是包括 IP 问题，我们只是向客户提供我们的服务而已。请讲。大家早上好，我是 Fielder， 我来自俄罗斯，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会议。您刚刚已经谈到了新 GTLD，从您的角度谈了新的 GTLD， 我想向您再次详细的要一些信息。对于新 GTLD 呢，那我们知道新 GTLD 是不适用于电邮的。那对于不同的语言，像俄语是会有面对不同的问题的。那对于您来说呢，ISP 在这方面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您的这个解决方法和步骤是怎样的？谢谢。对于 IDN 呢，毫无疑问会有很多的技术问题，这实际上是 ICANN 内部的工作。那就是那些负责 IDN 的人的工作。 IDN 自身呢，它是太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有很多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很多的专家集合起来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也鼓励在座各位，尤其是您，能够关注这个问题，对 IDN 的工作做出你的贡献。这也是邀请您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定要在要在未来进行解决。我们可以同你进行对话，可以在会后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ICANN 下属的一个 发展的领域。我们想看到的就是在未来呢，我们能够更多的扩展域名，因为这是最终的发展方向，这体现了我们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进行对话。我们是因为我们是那个方面的这个前沿。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哦，还有一个。哎，你好，我是 Vanessa Claffo， 我是代表监管机构的，这是我第一次 ICANN 的会议。我想这些选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想法和立场，那么 SP 选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辩论的，你怎么看呢？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讨论，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讨论，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形。我想大家可能呢也知道在欧洲这一块的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在这块呢有不同的观点。这里实际上是有一种紧张的关系的，因为那些积极的参与 ICANN 流程的人非常的支持这样的一个大体的方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网络的中立性，但是经济和政治这一块呢实际上有一个不同的方向和道路。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确实有问题要解决。目前我还难说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在这一块的观点有没有调整。我们一直都非常支持中立性的原则，我们的一些会员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块我想在年底呢会有很热的讨论，但是我们在这块的意见是什么，我想还要等等再说。我们想让我们的会员呢能够参加 ITU 和其他一些相关的这个论坛交换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群采取一个在中立性方面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我想目前呢还很难这样来说。谢谢托尼，感谢托尼参与今天早上的会议。在远程有一个问题，有请。他的这个问题呢，想问一下 ISP 的社群会不会考虑网吧服务提供商，如果不会考虑的话，那么他们在 ICANN 社群怎么样得到利益体现呢？这是一个前线前沿的问题。过去我们也看了一下他们在我们的社群到底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中呢，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章程，在这块有一定的限制，使得这样的一种融入呢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块的群体上在不断的成长，我想我们和他们呢应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呢要让他们加入我们的这个社群需要做一定的规程上的调整，他们在一些事务上的做法和我们有一定的差异。这些人的权利呢也在 ICANN 有一定的体现，但一些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这样的体现，但是在关键问题上我们会保持合作的态度。我还想支持一下 Steve 的一个观点， 就是应该说跟着 Steve 介绍一下，我们明天在4点钟呢也会有会议，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参加4点钟的 ISDCP 的讨论，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热烈欢迎。非常感谢，如果大家没有额外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议程。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纸条递给我，我会非常乐意把问题呢递给Steve。好，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昨天呢我们讲过了，今天实际上是第一次我们的新的 CEO Vani Chinadi先生将对社群社区进行讲话，他在布拉格已经和大家见面，但是今天是他和我们的社群社区一块分享他的意见和愿景的一个机会。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Audi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在整个夏天啊他都完成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非常期待着看一看他怎么样帮助 ICANN 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旅程。我们实际上也是非常的兴奋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社群的工作，希望能够有机会听一听他在这块的一个愿景。我想今天早上呢大家肯定是都非常的这个拭目以待吧。今天早上我们知道日程还是比较满的，对我们的新来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没有决定今天早上去哪些会程哪些活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请大家随时的和我联系。大家呢也可以和一些老学员聊一聊，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边不知道去哪儿，希望大家能够觉得呢这样的一个会议实际上呢是一个邀请大家一起参与的一个会议。所以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参加一下给我们新人准备的一些活动。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就介绍一下我左边的这位年轻人了 ，Muhammad。谢谢，我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只是想欢迎各位的到来。这对大家来说呢是一个好机会，也是一个大挑战。为什么是个机会呢？因为大家今天代表的不仅是你们自己，还代表了你们整个社区。那么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了解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随时的讲话，请大家呢一定要和所有的人啊尽量的进行沟通，因为大家回去之后呢要把你们学到的东西带回去讲给他们听，因为你们呢将成为我们的多利模型的代言人和大使，这是一个放在你们身上的重任，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承担起重任，接受好挑战。我们这个问题呢有的呢是比较针对于这个技术方面的，有的是针对政策方面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去看一看。我们还有很多一对一的对话，我是在非洲 Senegal 的，我主要是现在在 GNSO 了，因为我现在已经自己是一个注册机构了。那么听听我们刚才卡麦隆同事的问题呀、我们知道呢在整个讨论中你们会发现很多问题是重叠的，一些呢是技术之外的，有些不是有些是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执法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有很多执法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要对注册人进行保护，我们知道在这块呢他们要完成很多的工作才能够得到保护。举个例子来说，在非洲地区可能其他地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大家注册一个域名的话，问题就是注册这个域名的人是不是所有人呢， 是网络的设计人还是谁呢？那么之后如果有技术问题的话呢，客户不知道到底应该跟谁来讲呢？谁是网站的拥有人呢？如果到了这个警局去的话呢，又有一个问题，警察局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么如果去法庭上，同样的问题，法官说我对这些问题不了解，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判断。所以呢，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都是放在各位身上的重任，你们要帮助他们了解和认识到这块的知识，让他们呢也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了解相关的知识，了解到怎么样处理好这些事物。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成为这方面的非常复杂的重任的代言人和大使。 ICANN 每天呢都在传递给我很多很多新的信息，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是呢也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份工作，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点体会。还有就是我们一会儿的这个十分钟之后的开幕仪式，请大家绝对不要错过精彩的 CEO 演讲。我们刚才这位发言人呢是 ICANN 之前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那么他现在呢已经成为了英才计划的评委。我认识马哈姆的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在英特网这一块呢实际上有很丰富的知识和体会。大家在大楼里面如果看到他的话呢，一定跟他聊一聊，他会非常乐意跟大家了解一下英特网相关的知识。我们知道未来大家都是我们的代言人，我们之前实际上介绍过我们的英才计划，在这块大家可能有一定的恐惧啊，因为一旦大家成为这个地区的代言人和大使之后呢，实际上有一定的责任，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 GTLD IDN Whois 方面的一些发展。我们在这块呢要非常清楚的了解相关的一些知识，在这块呢大家有很多的混淆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每一块呢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我想这块的工作可能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是我想大家呢还是要和你们的社区进行相关的信息的分享。我们知道啊，自己在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应该对相关的文档都有个比较好的了解和知识。在 ICANN 的会议上呢，我们会有这个安排的所有的这个会议的这个笔录啊，还有这个相关的 PPT 啊、翻译啊，都会提供给大家。所以大家呢，要保证你们通过自己的一些研究给大家传递正确的信息，而不是自己的一些偏见或自己的一些了解，应该提供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性的信息。大家代表的不是 ICANN， 但是代表的是你们在 ICANN 的一个体会，而且呢应该用实实在在文档作为你们知识传递的一个支持。我知道这个工作是有一定的挑战的，但是我想大家都要勇敢地往前迈进一步。谢谢大家。我想再补充一下詹妮斯讲的话。我们知道啊，力量本身就在英特网上。我们知道啊，根据英特网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只是一个人。詹妮斯讲过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不了解不清楚的话呢，你们知道有谁了解这个问题，你们知道大家在哪里会讨论相关的问题，可以帮助您了解您需要了解的问题。这是大家在这里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网络，这样之后大家就会非常的强大。所以呢建立一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不是一个人。好，我觉得我们这个会议这样结束不错的，祝大家一天愉快。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亲自来找我的方式跟我们联系。明天我们第一位发言人是7点钟，大家大概7点之前呢就进来聊一聊，吃点早饭。那么我们7点钟呢就要开始讲话了。明天会7点半的时候啊 ，at large 的代表呢会来发言，所以大家7点钟左右来，7点半我们就开会了。 所以不是七点开会，七点半开会，更正一下。